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20号星期四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菲律宾发布戏剧化的视频，揭露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美国国务卿与菲律宾外长通话，讨论中国在南中国海针对菲律宾的升级行动。美中将举行禁毒高层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抵达越南，开启争议性的访问。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三召开的就职满月记者会上强调，台湾会充实国防，靠实力达到真正的和平。
台湾人民热爱和平，与人为善，但和平必须要靠实力。
咁分析人士又点睇呢？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
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任敬阳报道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
菲律宾军方喺星期三晚公布咗中国海警人员同菲律宾人员对视场面嘅视频，指责中国海警喺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进行赤裸裸嘅侵略行为，并且要求中方归还被夺走嘅步枪同装备，同时赔偿损失。据视频画面显示，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亦即是中国所称的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津礁附近，菲律宾充气艇被至少八艘中国船只包围。在视频中，中国船员挥舞棍棒、刀具和斧头等武器，并且在炽热的警报声当中大声喊叫。其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中国船员用棍猛击充气艇，另一名男子就用刀刺破船只。菲律宾军方话，持斧头的中国船员作势攻击一名菲律宾士兵，而其他人就明确威胁要伤害菲律宾军人。在冲突当中，中国海警仲发射催泪弹，加剧了混乱。菲律宾军方报告话，多名士兵在冲突当中受伤，其中一名士兵失去一只拇指。视频画面当中显示，菲律宾船员紧急为受伤的同伴包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6月19号同菲律宾外长马纳洛通话，讨论了华盛顿所讲的中国在南中国海针对菲律宾的升级行动。在一次通话之前，中国在星期一在南中国海阻挠菲律宾进行美方所指的合法行动。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布有关这次通话的声明，说布林肯国务卿强调了美国依据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钢铁般承诺。布林肯和马纳洛仲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最近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的双边接触所产生的势头交换观点。
美中两国将会在6月20号就禁毒合作举行高级别会谈，在之前美中的司法合作取得突破，两国今个礼拜联合打击了一宗和毒品有关的重大洗钱活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古普塔预计将在星期四与中国高层官员会面，讨论在禁毒方面的合作事宜。中国国家禁毒办副主任于海滨在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时重申中方的立场，也就是美国应该要为芬太尼问题负责，因为美国滥用处方药。但他又补充说，中方愿意在物资管控、情报共享、执法、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于海滨又提到，中美双方目前正就多宗案件展开联合侦查，对两国涉贩毒弹子将产生较大的震慑作用。一日之前，中国公安部在6月19号宣布，辽宁省警方近日根据美国通报的涉毒洗钱线索，依法将姓东的嫌疑人逮捕归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四6月20号上午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将会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面。在此之前，普京访问了北韩，并且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包含共同防御条款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一个由俄罗斯高级官员同商界人士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跟随普京同机抵达河内。越南副总理陈洪河和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中在机场迎接。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说，今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莫斯科和河内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普京寻求加强和俄罗斯长期伙伴的关系。
普京话俄罗斯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传统友好的俄越全面战略关系以及战略伙伴关系。普京是在俄罗斯和越南官员交换签署的合作协议之后发表这番言论。在普京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莫斯科因为他们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面临日益严重的国际孤立。普京从北韩抵达越南，他在北韩访问期间和金正恩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互相援助。美国国务院说，朝俄关系的深化令人高度关注，而乌克兰高级官员就指责平壤怂恿莫斯科大规模谋杀乌克兰人。俄罗斯现在因为入侵乌克兰而面临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制裁。莫斯科和平壤之间可能正建立起自从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密的关系。据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条约规定，双方同意在对方面临战争或遭受武力侵略时候立即提供一切可用的军事援助。朝中社报道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日之前在平壤达成的全面战略伙伴条约的具体内容。条约第四条规定，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受到入侵而陷入战争状态，另一个国家必须毫不延迟地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条约还规定，两国不会和第三国签署任何侵犯对方利益的条约，亦不会准许任何国家利用他的领土损害对方的安全和主权。金正恩和普京在平壤会谈之后宣布签署这项条约，说为双方关系的重大升级，涵盖安全、贸易、投资、文化和人道主义关系。朝中社星期四公布了条约全文，其中还包括在核能、太空探索、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美国和盟友对金正恩和普京会面时可能达成的武器援助协议表示担忧，担心平壤会向莫斯科提供他们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急需要的弹药，以换取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从而增加金正恩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带来的威胁。一艘怀疑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涉及北韩制裁决议的货船星期四受到南韩政府拘押。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说，南韩有关部门星期四上午在朝鲜海峡附近的领海扣押了一艘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决议的2900吨级货船。消息人士说，这艘悬挂外国国旗的货轮载有煤炭和铁矿石，并且有10名船员，被扣押的时候正从俄罗斯前往中国途中，并且可能途经北韩。据报道，这艘货船正在在南韩的东海岸釜山影岛区的海上锚地停靠。这艘船具体涉嫌违反联合国对北韩制裁当中的哪条规定，目前仍然不清楚。今年3月30日，另一艘驶往俄罗斯海参崴的3000吨级货船 DE 号亦因为涉嫌违反联合国对北韩制裁决议，在南韩全罗道南水利市附近被截获。该船目前亦在釜山的影岛区的海上锚地停靠，中国籍的船长等人仍然留在船舱内。该艘原本是多哥籍的船，而家是无国籍的货船，由于不服从停船指令，南韩海警登船检查之后将它转移至釜山南港锚地。当时船上有中国籍的船长、中国和印尼的船员等13人。美国军方在6月19号宣布，在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船只发动一系列袭击之后，美军摧毁了胡塞的两处据点。自从2023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一直针对红海和亚丁湾的船只发动攻击，声称这些袭击是为了支持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应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三在社交平台 X 上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成功摧毁了一座地面控制站和一个指挥与控制节点。声明又说，在过去24小时内，美国中央司令部队还在红海摧毁了两艘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无人水面舰艇。之前一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二说摧毁了胡塞武装的8架无人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晚通报，一艘名为杜斯号的商船在上个礼拜受到胡塞袭击之后被放弃漂流，据信已经沉没在红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反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三召开的就职满月记者会上强调，台湾会充实国防，靠实力达到真正的和平。而分析人士又怎样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和庄志伟的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三召开的就职满月记者会上强调，台湾会充实国防，靠实力达到真正的和平。
台湾人民热爱和平，与人为善，但和平必须要靠实力，也就是透过。
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人民热爱和平，与人为善，但是和平必须要靠实力，亦就是要透过备战来达到备战，而达到和平，空口讲白话不是真的和平，靠实力达到和平才有保障，才是真正的和平。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社会的共识啊。总统的职责就是。
赖清德继续说，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台湾社会共识，而他身为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守护国家主权，维护民主宪政体制。他亦重申了自5月20号就职以来就一再强调的台湾人会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绝不接受首战即终战的投降主义。首战即终战的论述就是国民党籍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020年提出，意指一旦中共武力犯台，战事恐速战速决，台湾根本来不及撑到美军迟缓。在这场仅仅是30分钟的国际记者会当中，国际媒体亦都高度关切台湾将会如何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侵袭以及是海空封锁。对此，赖清德表示，拼吞台湾是中国的国家政策，除了武统之外，亦都会运用非传统胁迫方式逼台湾就范，但是台湾人民一定会捍卫国家主权，不会屈服。赖清德亦都感谢七国集团峰会6月14号发布的联合公布，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G7 仲要求中国放弃以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的单边行为，重回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另外，我们也感谢美国进行对台军售啊。
赖清德亦都是感谢美国，他说除了对台军售，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台湾展现的跨党派支持都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例如国防授权法案或者是其他的有关台海方案的通过，都对区域和平稳定有很大的帮助。赖清德在记者会上承诺，台湾未来会持续透过军购以及是国防自主强化国防力量，亦都将会持续强化经济韧性，和民主阵营站在一起，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亦都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国防自主不能够完全依赖外购，需要建构自主国防产业以及是国防供应链，并且试图和国际供应链接轨。他说，不理是和国际在技术上面的合作，或者是台湾以庞大的生产能量来贡献我们自身国防自主的力量，这个都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目标和方向。美国政府在6月18号星期二公告，将会对台军售总额大约是 3.6 亿美元的两款攻击型的无人机，攻售内容包含是装备、备料以及是训练等等的项目，这个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就职以来第15度对台军售。针对美国最新核准的无人机军售，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志祥指出，俄乌战争经验的显示，这一类的自杀式无人机于实践当中消耗量惊人，单单是乌军每个月就耗损超过9000架。因此他认为这次的台湾仅仅是买到大约是数百架，未来交付之后应该是迅速配发是部队，令到台湾军方据以言以出适用的准则，而且台湾在未来势必仲会扩大采购。许志祥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至少这一批无人机可以拨发到部队，让官兵熟悉操作，让指挥官慢慢地将这样的装备使用方式、作战的概念去融入自己的体系里面。赖清德在记者会上宣布，将会成立三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应对气候变迁、全社会防卫以及医疗健康等重要的议题，这些委员会未来将会跨部会整合开采，公私协力找出是解放。 当中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将会由副总统萧美琴领军，主要透过扩大民力的训练和运用，加强物资整备、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安全等作为，确保是台湾在面临着紧急状况或者天然灾害的时候能够正常运作。赖清德强调，台湾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盘整，强化国防、民生、防灾以及是民主四大韧性，打造强而有力的民主社会。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战略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杨泰源认为，建构军民一体、强化民防将会是赖清德政府的首要任务，除了关键基础设施之外，能源以及是民防卫生体系都应该是整备。杨泰源认为，赖清德积极推动打仗不单止是军队的事，而是全民一体的观念，未来如何维持人民不畏战亦都是关键。对于赖清德多次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展现出强硬的主权立场，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仪认为，赖清德主要在回应民进党传统支持者的立场以及是基本政党的定位，因为台湾社会对追求自主性的支持度较高，成为了赖清德强硬表态的底气。邱思仪亦都认为，赖清德政府的国安单位亦都是响到管控风险、测试中共的底线，并且通过两岸多年以来交手的经验，观察中共对台湾主权表态的反应，以拿捏两岸的红线尺度。至于中共的对台策略，邱思仪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现软的越软、硬的越硬的趋势，一方面透过军演不断扰台，一方面却亦都碍于内部维稳需求和中国经济下行的困境，不时释出两岸交流的信息，底气略嫌不足。邱思仪对美国之音表示，赖清德政府处理两岸关系整体的盘算仍然是稳的，往这个高张力的稳定状况是维持住。台湾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你中国可能发生动的战争，但是看上来未有那个的成本，你的军演或者是一些的局部的冲突，它是泄压的动作。对于赖清德最新的实力和平演说，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6月19号是发布书面声明，说赖清德说和平需要靠实力只是对了一半，更重要的还是要靠诚信。他说赖清德唯有忠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中原则，并且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为台湾谋求真正的和平和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林乃娟台北报道。
中国一线演员胡歌在上个星期三快闪台湾24小时出席青年影视工作者座谈会，在同一时间，上海台办主任钟晓敏等人组成的双城论坛先遣团亦都同班机抵台，两岸影视交流染上政治味，引发台湾民众文化统战的质疑。台湾政坛人士就说，中国演艺人员访台多数是肩负政治任务，台湾民众亦都深知中国对台统战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因为主演电视剧《繁花》红遍两岸的胡歌，事隔六年再度访台，快闪出席6月12号晚间的对话青年座谈会。基于两岸局势紧张，据美国之音攞得到的主办方内部消息称，胡歌低调访台，而且被下令不准和台湾人见面，不想惹是生非，全程参与这一场闭门座谈会，不愿意透露全名的邱小姐是传媒工作者，亦都是胡歌超过20年的忠实粉丝。他说胡歌全场演说聚焦在表演、艺术和电影等主题，未提及到任何两岸或者中国相关的政治议题，与会者多为影视工作者或者在台湾就学的中国学生。座谈会的插曲之一就是，当被问到他的上海话为什么有台湾口音时，胡歌笑称这样讲明我们不分彼此。他还说20年前首次访台，认为台北和上海城市氛围相似，感觉很亲切。胡歌的这段话的原意或仅是拉近他和台湾观众的距离，并展现亲切感，但听在部分政治敏感的台湾人的耳中，却难免飘出类似两岸一家亲等政治样板词的味道。对此邱小姐不以为然，她说有关中国的文化活动在台湾容易被贴上政治标签，同样场景换在韩星访台，讲中文展现亲民感通常不会被指涉嫌有政治味。 他說兩岸局勢本來就緊張，再加上胡歌是一線的男星，又在台灣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他是具有特定的意義代表，但是為什麼我們要讓政治凌駕在文化和藝術之上呢？不要拿政治色彩去看他，他就是一場非常簡單的活動。他說政治和藝術文化本是平衡線，即使有交集亦都應該互相尊重，但不願意透露全名。亦都曾經是胡歌支持者的張小姐卻認為胡歌或者講者無心，但對太過常常聽到中共這一類政治宣傳的台灣人而言，不免仲是會聯想到胡歌話中的弦外之音的。在台北從事文旅業公關的張小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国他们很喜欢用什么大家都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分彼此这种话术一直洗脑。
他说中国很喜欢用什么大家都是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不分彼此这种话语一直洗脑他们的国人，然后就洗脑台湾人。在这种潜移默化和耳濡目染之下，当我们台湾的小孩从小一直接受这种东西，咁就係温水煮青蛙嘅效應，亦都係一種文化嘅侵略。張小姐話：影視文化係中國慣用嘅文化統戰工具，尤其台灣學生睇咗中國古裝偶像劇同埋使用小紅書之後，唔單止開始使用簡體字，好多學生嘅用語亦都中國化，對台灣嘅文化滲透力已經超乎想像。他呼籲台灣人對中國藝人應該保持有戒心，尤其胡歌此行仲同框雙城論壇先遣團的官方代表，實屬罕見。另外，台灣總統賴清德5月20日上任以來，中共文攻武嚇不斷，近一度疑似逼近台灣藝人去表態促統，軟硬兼施一向都是中國統戰的策略。胡歌本人或低調訪台，但他抵台當日，中國上至官員下至網民卻望住唱政治雙簧。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援引胡歌在《繁花》劇中的角色，稱寶總到寶島是兩岸同胞喜聞樂見的好事。胡歌抵達台灣亦都一度曾經登上中國社媒微博的熱搜詞，很多中國網民的留言更加是充滿濃濃的政治味，例如胡歌是兩岸和平歌甲，胡歌已經上交給國家，恭喜根正苗紅演員胡歌。部分中國網民都留言直指這幾年很少有內地演員去台灣，而且胡歌去台灣參加文化交流是有政治意義的。另有中國網民說兩岸文化交流斷絕好幾年，我們這邊的人也都不去台灣，也都不讓我們去，胡歌這次突然被台灣邀請，我們這邊也都放人，就是一個可能要重新來往的政治信號。但亦都有中國網民大酸北京當局對台不夠強硬，並留言到之前喊著話要武統逼台灣藝人表態，而家就咁冇面自己趕住去交流，你哋呢啲骨頭軟化速度恐怕唔係慣咗統酸流㗎。對於中國網民政治解讀胡歌的訪台之行，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吳思瑤直言，兩岸正常藝文交流的兩大障礙在中國方面，第一就是中國將影視藝術產業視為統戰工具，扼殺自由創造性，第二就是中國社會欠缺開放性，亦都不利藝文人士的多元創作。吳思瑤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藝術家演藝人員多半被中國作為統戰的棋子，強化大中國思想，他们从来
不意。艺术家演艺人员多半都被中国作为统战的棋，强化大中国思想，他们从来不以创作者的自由思维为切入，反而将这些演艺界、文化界来到作为操弄统战的一个重要工具，尤其中国急切地想影响台湾的年轻世代。吴思瑶说，台湾期待两岸多元交流，尤其艺文产业能够破除两岸不必要的政治歧义，但台灣政府無法對自主營運的產業強加政策目的，因此基於兩岸自由度不一，藝文交流就成為了雙面刃。台灣單向攔擋中國的文化統戰，因中國對他的境內的創作者多緊縮思想或內容管控，白宮白業都可以是中共遂行政治意圖的載體。 對於胡歌的來訪，台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在6月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歡迎中國藝人來台為需要。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6月4日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仇恨與極端主義在2023年有所抬頭，試圖破壞這個國家包容性民主的白人民族主義者和反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的群體數量創紀錄新高。美國之音記者巴爾德拉斯的報告詳細是分析研究人員的發現和這個對11月總統大選的影響，而是報導的詳細內容。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6月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以及是酷儿群体是美国2023年仇恨与极端主义的主要目标。研究人员说，充满仇恨的言论以及反政府阴谋论亦都对移民、有色人种以及少数信仰的社群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克雷文斯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高级研究分析师。克雷文斯表示，那些反对包容性民主的极端主义者是利用去年的时间设法将叛乱合法化，将仇恨描绘成为是美德，并且将阴谋论变成主流的罪事。他认为他们都是在这里为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选做准备。去年总共有835个活跃的反政府团体，之前一年这个数字是702个。这份报告亦发现，去年美国活跃的仇恨组织数量从前一年的523个增加到595个。克雷文斯说，这些组织正在是带着一个特定的目标进入政治领域。克雷文斯表示，要限制多元化就要限制参与度，限制民主本身。美国总统拜登将他自己指认为11月大选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停止仇恨言论继续增加的实际可行的选项。拜登说，我不会让特朗普将美国变成一个不相信诚实、正直以及是尊重待人的地方。如果我让特朗普将美国变成一个充满愤怒、怨恨以及仇恨的地方，这样我就是见鬼。2017年维珍尼亚州夏洛特斯维尔的一场白人民族主义者集会上，抗议者以及是反抗议者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推定会成为是共和党提名人的特朗普当时指责双方，引发了争议。在当时的游行当中，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故意驾驶汽车冲撞反示威游行人群，造成了一名女性死亡，30多人受伤。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就是这宗暴力事件讲话，声称这个是多方令人震惊的仇恨、偏执以及是暴力的表现。特朗普支持在禁书前线的团体，例如自由母亲组织。该个组织2023年再度被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列为是反对包容性教育的反政府极端主义者组织。The radical left is even slandering moms for liberty.特朗普表示，激进左派甚至将自由母亲组织污蔑成为是所谓的仇恨团体，你才是一个仇恨团体，你能够想象吗？自由母亲是仇恨团体。自由母亲组织拒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专家表示，候选人必须要注意他们的言辞，在11月选举前平息任何暴力事件的可能性。罗斯柴尔德是罗斯威廉斯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
For Biden to continue to be present and speak about.
罗斯柴尔德表示，对拜登来讲，他要继续出席并且谈论和平，但是仲有投票的重要性。至于前总统特朗普，他处于一个棘手的境地，因为当他使用一些极端主义原意的时候，他确实获得更多的支持，但是结果他亦都是边缘化了可能投票的人群。罗斯柴尔德建议选民注意主流以及是社群媒体上面的阴谋论，这样他们可能会进一步助长仇恨以及是极端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尔德拉斯华盛顿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